我们早上讲到这个次第的部分，最后我们是讲到这个县官次第，这个县官的次第。那我们来谈到这个官啊，官次第里面的次第的关系啊，当然要谈清楚啊，也不是很容易。不过早上我们大约知道为什么是苦集灭道，那其实，当然这是我希望大家不妨在有机会好好去思考一下四谛。为什么四谛是佛法的一个总纲？我们大概很容易知道苦集灭道这个一个很粗浅的道理，但四谛的决定道理，就是说在你认知当中，这种四谛的确确如实的这种观念啊，这种确定的这种，就是说的确就只有四谛，而且四谛一定是这样的顺序，这不是一般人如果没有经过很深刻的抉择，容易升起来这种决定见，不容易。就是说你很容易清楚四谛的一个表象的道理，但你不容易知道很清楚这个四谛必然如此。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现在在修学有时候太过宗教化，我讲说我们佛教慢慢演变会容易宗教化。那宗教化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宗教的仪式、宗教的方法、宗教的一些步骤，但我们不知道它中间为何如此。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就像即便你是用佛教的仪式，那都不一定代表你所表现出来是佛教精神。所以因此在四谛的道理里面，即便我今天用这个宗教的仪式，这个仪式的这种修道方法，都有它所要产生对治烦恼的意义。所以有些人又很反对宗教仪式，这种要么就一直栽进宗教仪式，要么就反对宗教仪式，这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啥？适当的宗教仪式，我就讲说，我们有时候理论讲很多，人家不听，只要有一个很庄严隆重的宗教仪式，他马上入门。为什么？论理他不输你，可是属于他内在的那一点，由于这种很殊胜的宗教的气氛啊，就能感动他，就能感动他。所以我就以我的例子。我刚开始还没入佛门的时候，你讲我们也很会变读哲学的就是有空没空就是在变的，就靠这个吃饭的啊。那到了道场以后啊，看到出家人过堂不用变，眼泪就掉下来了。多快，你看吃顿饭就可以让你入门。看到那个，所以我们当初那个僧团那个过堂的那种威仪啊，那种庄严啊，连说都不要说用钱也不好，很宽很逗就入门了。不要以为他不行，但也不要以为他这样就行。所以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相对的一个佛法的道理，任何一件修行的道理都有四谛理。所以你不会纯粹在修一个东西，但不知道要对治什么，不知道它要生什么意义，不会有这种问题之外。所以四谛的这种县官道理这种次第道理，乃至单纯我们对四谛的道理啊，有时候应该再更细一步的去审查为什么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有人讲四谛是声闻法，是方便说啦，其实四谛就是佛法。大圣也四谛，也谈四谛再过来，或有入定次第，为次第入九次地定从于这个初禅从于这个我们就讲这个有九定嘛那陆续从最初定到最后回想初定地定乃至如果是依这个地定完了到回想处到最后灭尽定，更深的就彻底就是以佛法来讲最后彻底的是这样。那这个里面的升起次第，我们早上有说提过了，每一个地每一个定地 好，我们现在来讲修禅。我们有时候连概念都不大清楚，禅法跟定，禅法跟定不大一样。定是定地，是成就的一个果相，禅法是让你到那个地方的方法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那请问我们现在我在修四禅八定，不是，你应该修禅法以便于能证四禅八定。所以笼统讲四禅八定，四禅八定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结果。你应该是修某个禅法让你入四禅八定，不是有一个四禅八，四禅八定是结果。四禅八定是什么？是共世间的，共世间定。因为同样比如说所以就一个例子啊，这个佛陀有一次跟一个比丘在同一个房间，那佛陀入初禅，那个比丘知道佛陀怎么入初禅，因为他有初禅境界，所以看到那佛陀就出了这个初禅，再入初禅，对方就不知道了，还是初禅。为什么？同样的定地，却以不同的因缘入，所以那个结果相就不一样。所以定地是大家共通的，但我要用什么方法入这个定，虽然在某个地方我是跟你相通，但结合合合出来的结果不必然每个人相同。所以以不同的因缘所入同样的初禅跟二禅三禅四禅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刚才在里面有提到啊，你有正见，你正见很坚固，当你在修定的时候，就算你没有积极在修所谓的毗婆舍那修观，你入的定跟没有正见入的定就是不一样。你说我没有观，我就只有守住，就是我就这样修定了，为什么？那个正见心其实已让你的这个身心清净，所以这样清净心入这个定，其实结果还是不一样。你说那正见跟正见，我只是单纯修这个定入这个定一样吗？因为你修这个定，单纯修这个定的人，这个身心其实就含着那个正见心在里面了，未必能起大作用，但一定会不同，一定会不同。所以有的人啊，我们以为修定就能作用，有的定不能用的，没有依正见，没有依清净戒法所得的定，有时候是不堪使用的。啊，这个定可以让你达到这个定，可是当你要以，比如说我是以对世间的爱着之心所入的定，然后在这个定当中要观离世间的，你就化解不堪了，就矛盾了。所以禅定当中，我们同样在修一个初禅、二禅，这一个定地是跟世间是一样，但在和我入这个定的时候，那个心呢、就会让产生不同结果了。所以你平常的身心一切作为清不清净，观念清不清净，都会决定你这个禅定能不能堪什么修慧，出世间慧，那就未必了。所以世间人有定啊，但你外世间人有的人定很高啊，外道不是吗？当初佛陀的十大弟子不是很多都外道，他们有的都到已经到最最顶的地了，定地了，可是他就是不能解脱啊，他少了什么慧啊，不一样啊。我们来看这个大约知道一下，再过来还有一个叫或有修学次第，为真上戒学为一，次生真上心学，真上心学为一，后生真上慧学。好，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戒定慧的次第，是不是？那这个是就什么？就一般大约的来谈。可是实际上，如果以你来讲呢，每个众生来讲，是不是就一定是这样？未必。刚才刚好举一个例子过。佛陀那些几个弟子本来就已经定禅定就很深了，所以这时候他们所要他们的修学次第是什么？建立慧。那因为他定已经有了，他定有了，他要的是什么？慧。好，所以在论里面有谈到，就是说 有人定很强以帮助慧生，有的人慧很强以慧增加定。你说以慧怎么增加定？有没有这种道理？有啊。啊，比如说你本来很容易攀岩这个劲，很容易攀岩这些劲，突然就发觉对这些劲都很死心了。为什么？从道理知道都是假的，然后就发觉想攀岩都没劲，那你不很容易定吗？所以平常对无常观很深刻的人，对死观很清楚的很深刻的人，一般入定也容易啊，攀岩心弱了。本来我要想执着这个东西，这种无常的，所以正见可以不建立你的那种定的提升。我们现在很多定为什么未成熟？因为你没有看到你产生定的障碍，其中很多的障碍你没有好好对治它，所以你的定是不是？你就偏修定，偏偏又纵容对某些障碍定的业缘啊执着，你怎么得定？好，比如说你要入于色界定，偏偏又纵容于欲界欲，怎么得定？不可能。那你为什么那我不纵容可以吗？你要不能看到他的过失，你能不纵容吗？所以为什么从你诸多法义，你看啊，修慧是更上的慧，那么闻慧思慧其实未必是在定以后的，之前的定慧。所以说在八正道里面正见为先嘛，建立闻慧思慧，这个慧会导引你修持戒修定，乃至到最后的慧更高的那个无漏慧，是在前面这些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要讲说，就一般来学是不是戒，那戒会不会生定？戒不一定生定，戒能不能生定要看你怎么界定这个戒。就一般戒来讲，戒是形成修定的基础，你必须要在修定才能得定嘛，不是说因为光持戒清净自然得定嘛，对不对？没这种道理啊。持戒清净是修定之基础，所以这时候你要修定，修定以修定法得定。那修定是不是生慧？也未必，要修定当中起毗婆舍那观才会嘛。所以你还要懂得什么观嘛？是修戒定慧之外，像我们现在难的就是修定，其实容易，已经不容易的，不过相对来容易。现在我发觉所有修禅定最难的是什么？见，因为见没有，你可以得定，但你很难修观，很难修观。你连起码的缘起见都不很纯熟，也就是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哈，比如说我进入这个房间，哦，我要找一个人，哦，哎，如果我是歹徒的话，我说某某人出来，谁敢出来啊？是不是？那就讲说我入定的时候，请问空性出来，空性举手，好不好？我出来。哪有这种空性的，哦，他不会你自己叫就出来了，当然你就要入观嘛，你就进去，你知道空性的几个抉择法，几个角度，你会知道是不能谈自身，不能谈他身，不能共身，不无因身，你要知道如何如何，有些法相。所以说当我入这个环境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不是，因为我找的是男众，他是女众，不要。所以说所有女众一线前连考虑都不考虑，不是。而男众是什么？男众身高多少？不够，不是。太高，不是。马上就抉择了。我们现在如果连这个条件没有，这个是谁？是人，他男的女的不知道，那你要找谁？我就找人，可是这男的女的我没有注意呢。那你那么多人知道吧，就算有境现前，禅定境现前，你都不知道怎么去抉择它。而你的抉择方式可能用世间见，用的是佛教名词，但的是世间见去抉择它，你抉择出错误的东西来。是很多人就是这一点难啊。所以见没有修观难，见没有修观难。所以你当你知道说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到最后就是他，是不是？这是很清楚的，因为一切都符合我抉择的标准。 是不是就这样？那当然佛法不是说找出什么是什么，而是真正的修观是什么都不是，所有我认为可以执着的东西在什么都即灭，这才是的。不过我的方便举例就是说，我今天要到一个地方找一个人，我至少要知道这个人长成什么样子，所以或者茫茫人海啊，就算他站在面前你都不知道他是，就是你的抉择会没有嘛，是不是？那现在这样，我们很容易找个方法就修定，但有了定向都还不会抉择，还不会抉择，所以就卡在那里。所以戒定慧三学依以这种原则，它是这样的次第，由戒防护你的攀岩以外的心，一定摄受于这个心，然后以在这个定法当中以成就你的观法成就你的慧这个就是我常用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显微镜要学会用显微镜的一些规则，然后这个规则弄对的方法要领守住的，不要乱弄，弄就弄坏了。好，规则好有了以后，把这个显微镜里面要看的东西抓出来了。那平常你上课学会了怎么看东西的这个技巧，就是说突然镜像出来，原来就是它。哎，你看啊，如果没有显微镜锁定目标，你看不清楚，以凡夫眼、世俗眼看不到，所以必须要透过定，透过戒。以便于形成有戒的有定的基础，在定的基础里面再去观它，那不是顺序都是如此吗？是不是？没错。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护持云和时间呢？时间也是心不相应心法，所以时间快慢每个人不一样。那为什么我们到这都一样？因为我们都不一样的时候，既然有时钟把我们绑成一样。所以你看我们每个人对时间的感觉不一样，有个人一小时很久，有的人一小时一下很快，可是到最后就因为响声一亮全部又归正位，大家都一样下课。你看我这样，哎呦，今天怎么讲那么慢这样一下子怎么过了，其实感觉不大一样，可是感觉都一样的时候，当响声的时候，大家就说哦，原来是这一点了这一点了如果这个时间拿开的时候，其实有些日子就不一样了所以以前刚出家的时候，充满这种对出家的那种好药所以日子过得很快。那因为都没有感觉，因为也没出门，我们很少出门。那之后唯一知道时间过得很快是那个会计就说，大家来领单金100块啊，又到了一个月就我那时候才知道一个月过，我说有时候不知道。因为没有去看那个时间没看什么，因为天天就是这样过有时候快快乐乐的过所以说时间没感觉，唯一感觉的是来领那100块，又是100块就100块，杀口杀一天我就是那个感觉啦，就是说那个时间对我们来讲，就是因为没有各在比较，没有一个事情在逼着你往哪里走，这时间一天一天一天一天过，所以突然一个月了，突然一年了现在因为我不计较时间，别人计较，所以他就提醒你要有时间相不然你会迟到就来了，你就开始被时间所束缚了，就开始老了，因为时间相越来越明显就老了。为什么？有时间就有生命，有生命就会老所以我们被困在这个时间相里面，大家跟你讲这个时间，你也随着境一直转，生灭生灭生灭，就是从生就开始老死。好，我们看这个时间，为有日轮出没真上力故，安立显示时节差别，又由诸行生灭真上力故，安立诸显示四位差别，总说明时。我们可以用一天，就是日轮有没有升起来这个升起来来分一天那我们现在当然不日轮，我就用时钟了。那安立这个时节差别，那有时候是讲说用诸行生灭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来分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时间是就众生在起落的那种认知分位出来的色心二法分位的时间感觉，所以时间有没有绝对意义？没有。 那因此在这样的色心的心态状态，对时这个状态底下，对时间的感觉跟不同界的众生在感觉时间就不一样。所以时间相对论不用等爱因斯坦，佛法早就这么说，时间本来就没有实质的标准在哪里，是相依带关系所建立的啊，所建立起来的时间认知。那这个时间认知，你看似有一个标准时间，其实也是你认知它，它才有意义。不是时间决定你，是你决定时间，是众生的业力让时间意义产生出来的，是意义产生出来啊，这就是时间。此时差别互有多种啊，位、时、年、月、半月啊、昼夜、刹那啊、那幅、摩诃利多等啊等位，即与过去、未来、现在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能产生这种一个概念上的认知的时间的计算啊。所以我们来讲说，成佛是不是要三大二生期劫，对不对？那有人讲三大二生期劫多长，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无限加无限加无限，就这样而已。那这个有什么意义？没意义啊，一个无限就够了。那表示很久很久，很辛苦，要具足诸多因缘。那可是有没有一定被这个时间一定要很久很久？请问要不要很久很久？所以这个华经里面有讲说，释迦牟尼佛久眼劫已成佛。所以释迦牟尼佛哪时候成佛？是2000多年的那一天那一时刻。那佛陀一定时间相，那佛陀如果还有时间相，佛陀就有生灭相，佛陀依然轮回。所以一个解脱者有没有时间相？他不落入时间的执着，既然不落时间的起跟末，就边际啊，无这个边际的这种想法的时候，世间有边际无边际的这种分别。所以我此时成佛跟我久眼劫成佛有没有差别？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要讲说啊，佛其实早就成佛，就是其实也不一定要这样说。当成佛者，跳开了能成佛的众生跟佛的差别，乃至这个一刹那跟久眼劫的差别，这个差别都已经泯除掉了。所以当我当下成佛的时候，原来我所成的是什么？久眼劫已经具足的佛性，而会令心得，所以方便名为久眼劫成佛。假如我有以前未有，今心得，此成佛变成是颠倒。所以你只要把道理弄清楚，这个道理其实很容易理解。有人讲啊，大圣都讲成这样很怪，没有，大圣讲出来刚刚符合缘起法，不是吗？正因为我把一刹那打掉，我把一刹那跟久眼劫放在一块，就表示什么？时间没有实质意义，跨越时间。是我可以用火定时间，我也可以把时间做无限无限到等于没时间的感觉的时候，这个时间意义也不存在了，是不是就是这样？没错。所以我就讲说，假如我没有这种观念，只要发个愿，就是尽未来际度化众生，光想到这句话就累死了，对不对？假如我们现在上这个课是尽未来际都不下课，但只有我在上，大概我也受不了，我就先溜了，是不是？那所以说，因为我们有，你看啊，我们当时间产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生灭的现象，所以我们会期待有些事情的完了，是不是？可是你看菩萨为什么发这个尽未来际，唯有在时间诸法的无自性处有所误入，才能所谓的尽未来际。否则光你尽未来际，你会想说哎呀多累啊，本身就被时间所束缚的人，自己就是承受这种时间的生昧的那种疲倦相，你怎么如何精勤利益众生？也没办法啊。所以要当菩萨发这个愿，也要有点本钱啊，是不是？好，再过来。护持云何数？为安立显示个别事物计算数量差别，是名为数。 哈、啊，就是说我们按例计算数量哈，啊，就叫数。所以这个数啊，我们借的符号讲一二三四，其实是就你的分别，以便于怎么样计算，所以我们给个符号，哈、啊，你看我们的一二，我们一，我就经常讲到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这个里面一有没有加？是个符号啊，有没有真的加在一块？你那个加是借着符号升起这种概念，然后自己在念头里面把二法升，把两个法合升地外法，对不对？其实它有没有在黑板里面一加一有没有加起来？有没有叠起来？没有。对的，所以我们讲一有没有一？好，因此我们刚才在这个课室的时候有谈到心一尽性的一是什么。哎，有趣了哈！我们现在讲说修禅定要心一尽性，对不对？那一在何处？实际讲一都不可得嘞。所以我们要一在何处？我们可以一在一个很细微处，即便细微处，我叫一在我的人中修安波华。你看人中只有一吗？人中也有很多细胞呢。所以人中的一是你用人中概念让它一，或者就人中位置其实还有很多相状，很多相合合才叫人中嘛。啊，我讲说我要专心专注一心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呢，是以四个字表应活圣号，所以那个一活圣号这个一在这里。否则的话，如果从字的数来讲是四哦。既然如果你用这种分别心来念佛，是念成四个心嘛？可是我如果以一佛名来念，就是一啊。所以这一不一是看你相应带什么关系来论述嘛。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在菩萨修禅观的话，为什么随境转的时候依然能心一尽性？因为境虽差别，体性为空，空处为诸法之总相。总相为一，那不就一了？所以即便动中照样有定可得。不过这个善巧就跟一般声闻定不一样了，这必须要你建立在一切法空的认知上，这样的定法才可以谈。否则的话，你随境差别是散乱心，不可能动中修的。所以你要没有这种善巧，你动中修是动中分别啊。对，随境，吃饭就是吃饭，睡觉是睡觉，你不会在诸境差别当中得其总相的一，所以你的心会散乱。所以我随观此境不同，但诸境自性空处，所以我得一，是不是？我这的话动中修不容易啊，哎，这数是这样，那么此数差别互有多种，为一数、二数。从此以去皆名多数啊，这个就看怎么讲啊，要一二，那这样就多。又数边际名阿僧祇，也就是我们的阿僧祇哦，阿僧祇劫吧，叫阿僧祇，这表示无量的意思啊。自此以去，一切算数所不能转啊，都已经无量的，再上去无量加无量都一样的啦啊，已经无法算了啊，已经都无法算了。那我们在数的时候，案例上为什么在佛法当中，为什么有些东西的数的案例啊不容易案例？因为我们见一是一的时候，必须要以此一法跟另外一个法做切割。所以当我们在起念头，比如说我们现在起说我们有多少念头，我们有多少念头，那是就你起这个念头啊，你刚才起一个贪念，那是就这个角度来讲贪念。其实当你起这个念头里面背后所隐藏的多少念头根本无法计算。为什么？一跟二分不开，一个所有都是相依带关系，没办法看到一，这一完了，你要了解，你要在念头里面找一个念两个念的时候，其实真是方便说念很多啦。否则如果你要算一个念两个念啊，你怎么算你知道吗？你要真能算，就是这个念完了， 这个念跟我下一个念没关系，我能很明显分出一念前念跟后念有明显切开，我才能算出前念为一，后念为二，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有没有前念后念有那个断？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讲的数有没有绝对的数？那是你方便说的，是吧？我们要分出前后有一二，就是前跟后要能很明显断得开嘛。可是我们就讲过诸法是不断不长，所以诸法很难完全断开，所以我们讲述经常是就方便你指的某个法来论一，下一个法论二，可是实际上呢，你能不能再明确的帮将二法断开来？不可能。所以其实就我们的念头里面，即便讲一念都是诸念共成，只是一个弦一个引不一样而已。所以这个数呢有没有绝对客观的意义？没有，心不相应心法。再过来我们看种子啊，这个种子这个意思就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了。我们种子当然我们就很厉害，种子能生果实嘛，所以就是因嘛。所以你看啊，在唯识里面要谈因跟果的关系，中观里面就是因果，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论证因果，可是在唯识里面他就用种子跟现行来论因果，可是到最后呢异曲同工，讲述什么因跟果的不断不长，结果一样，这圣哲的巧施舍，依不同根性所建立的不同入活之见的管道，最后会在一块，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说种子互斥，种子云何非昔诸行 别有实物名为种子，亦非一处啊。好好，你看啊，我们现在有所有的造作的妄想分别，那我们这种一切的造作来自哪里？有种子。那所以诸行是什么？种子是因，诸行是果，对不对？我们现在会有种种造作，不是有因吗？这叫种子。好，我们简单给它名称，这个因叫做种子。那既然是种子生这个，那我就把这个果拆开，猜一猜看有没有找到几颗种子，结果我们把这个果拆开，猜一猜竟然没种子。那也就是说因到果之间，因成果的时候竟然果中找不到因，好像就是因果中没有因了，果中里面找种子竟然没种子。好，那如果说不是的话，那就在哪里也不在，不在天下，就种子性啊，种子性，种子既不在果子果实当中，也不离果实，亦非一处。简单来讲，因跟果是啊，非一，非异，非断，非长。为什么？假如多异的话，那为什么非得这种种子？才能生这个果，所以不能讲义。如果讲义的话，那应该是这个果实当中可以找到种子，可是又不一样。你看，非一非一，不断不长。好，所以这个又要绕回原来的地方去了，我们最困扰的地方啊。我这个还是要多训练的哈。一般来讲，我们现在谈瑜伽师理论哈，哎，也许在座有些人听起来会比较辛苦，啊，会比较累，因为不一定有这个基础，所以会发觉说，你讲一句一下，但我不知道有的人是很欢喜的，因为他基础够，所以他能得到他要的那些过去所没有的。那有的人是我讲十句里面啊，就说，哎，为什么这样？因为这样。那为什么因为这样？因为那样啊，就好像我到日本去那个时候，我要举那个例子一样，我问人家说，哎，这个地方怎么走？就是这个路旁边啊，这个路在哪里？就这个路啊， 这个路的旁边就是这个路啊。哦，我说那这个路呢？他说就是那一个路，每一个都不知道了。哎，我说啊，算了，我回去看地图好了，因为他讲的任何参考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条件要不够的话，讲的他为什么这样？你看吧，这个道理如此，可是问题，我在论证的那个因你也不知道，所以弄到最后就要得到一个结果，有道理有道理，可是就是没道理，因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好，没关系，我就讲说，像我这些大概都是我都是自己来啦。我们以前没有师长教，那更辛苦，不过我们也就这样熬成婆了。嘿，像现在啊，也不用熬，虽然有小熬，但还总是有人带，好、哦，也没有恶婆在虐待你这个媳妇，可是你就必须要熬下去，虽然听不懂，也会有感应，啊、哦，有钱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我的意思其实是这样，因为当初我就想说，我第一次在听那个。李炳南居士的课啊，我第一次听的就是华严经，我听不懂，所以我就讲说我很同情去上课打瞌睡的人，因为我每次去都打瞌睡，而且听不懂，那腔调又很难听，那个外省腔听不大清楚，所以我都听他翻成台语的时候才听懂。哎，哦，我听不懂他在讲华严经，那时候讲十回向，我连个什么因果都不知道，而且听思维像当然听不懂，那个讲义我到笔记我都还记得，我在写什么我看不懂，我在写什么我还留着我曾经写过来的讲义，不过也就是这样熬下来的。所以有些东西其实在这样是说，我们有时候不一定到底懂不懂，而是在熏修熏修。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法师，你几岁了？八十几岁吧，啊，76哈，你看他，他听有些很多的文字不一定懂，可是他就这样坐着。哎，以后不管是你成佛我成佛，我们都是一个菩萨班里。哎，你成佛弘化的时候我帮助你，我成佛的时候你帮助我，因为他就捧个人场。所以有时候是对法的一种欢喜跟那个，其实他都在熏修，不管你能摄受多少，这就是熏修。而且你必须要知道，今天懂不懂不是知识懂不懂，是修道要领的懂不懂啊。所以忍耐一点啊，像我们过去我们其实等于是完全不知道，是自己慢慢一点一点一累积下来的啊。所以这中间当然更辛苦，连问也不知道问谁啊。最近我到一个地方，一个法师啊说，现在到处都可以讲经，以前我们出家了，我们也没听过谁在讲经，我们就在常住里面待一待就一二十年，我们不知道哪里有讲经啊，就算有你也很难去啊，因为交通很不方便啊。现在竟然不去都能 MP3， 哎，还蛮方便的。哎，嗯，就方便的又不一定有用。哎，对。哦，现在有一些老菩萨啊，本来都听录音带，现在也学会听 MP3， 他 M 怎么写都不知道，不过他知道 MP3。 哎，能不跟上时代吗？听录音带，谁在录音带啊？没录音带的啊，对不对？所以时代在改变。我是觉得说，当然这是额外话了，就算不懂啊，必须要有一个更强的一个求道之心啊。你如果不懂，你应该找时间针对不懂的地方下手，刚好这所有的不懂就是你障碍现前的地方，就是你修行的地方，就是你的次第嘛。啊，不要因此就畏惧掉啊。那如果要畏惧，我当初畏惧，现在不也没办法跟大家谈啊。说实在，绝大部分我们是自修，很多属于这一类的观念是自修来的。我没有上过佛学院，我是有读研究所啦，不过那个研究所也大部分自己来，因为他们是学术的东西，所以他可能在义理引导你很有限，都是在历史资料考证这一方面比较多，所以所有的义理的学习是自己的。 是自己，或是你尽可能去看怎么有机会去学习到什么东西，这样哈。好，就是这样。所以种子跟它所现的果啊，是什么？非一非一啊。好，然即诸行如是种性，如是等身，如是安部，名为种子，亦名为果。嘿，这你看，这很有意思。这样的种性，这样的种子啊，它决定，比如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你是什么样种性的人？你是声闻种性、独觉种性、菩萨种性，种性这个种性是就你以前累积的这些因，决定你是属于哪样根性的人啊。那种性也可以谈很多，就是我们世间人其实是，我们种性当然是就修行根性啊，乃至你现在世间现出来的阶级差别是从哪里来？也是你过去的因现这样的。所以说佛法里面在当初破这个印度的四种性嘛，四阶级嘛，这个四阶级佛陀要破掉，可是你为什么在这种环境会落入这种种性当中？福报啊，不是有因吗？落入这种世间虚谬分别的种性嘛。那另外就是以你过去熏修长期熏修的种子，你决定什么？你是什么样根性的人吗？那也是因缘啊，是种性。如是等身，就是说以三界五六趣啊，啊六道当中，你会生哪一界，会生哪一趣，那不是就你种子所决定的吗？非一非一，但它能如实等，我们前面不是有一个等字吗？等身叫相等，简单来讲就是相应。你今天这样的因，你也跑不掉到别的地方去。你如果是世俗因，你也跑不到净土去。你今天能到净土，是因为啊，要等身，等什么身？有净土因，净土因才生净土果，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讲说，既然是这样的种子，我们就如何滋培育这样的一种西方净土的种子嘛？那这样才能因缘相应嘛？那净土的原意是什么？我们就以这样的心来成就这净土的因缘啊。这时候它的种子就越来越强。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这个就是因为它是相应等身的，你不能用一种因啊，叫我们在修学佛法就我们知道不正见啊，不正见里面还有一个叫做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嘛。所以因缘果报很清楚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的下的因跟果不相应，既然因跟果不相应，既然是求这样的果，就是非因即因，你的因跟你所期待的果不相应，就不是这样的因。所以在念佛里面的十念法当中，十念法有一个，十念法其实在其他另外一个经典里面，十念不表示十个数目，代表十种发心，十种正见，十种不同的东西。所以当你不断发菩提心，是不是能成就往生净土？可以。你发菩萨心，成就往生净土因缘呢？因为在里面谈到这些东西。所以那个十念其实啊，在另外一个经典，十念是有实质意义的，不是光只是数量的十哦。哎，所以当我们现在不断在成就净土因，这样的因等生这样的果啊。所以说诸行如是种性，如是等生，如是安部啊。这个安部啊，如是安部就是、啊、如是安置在什么八世田中，这些种子完全安布在什么你的这种身心当中，随时待缘生出，在八世田中安布在，安置在八世田中，合合一位，虽是合合一位，整体八世有无量种子，诸种子之间也是什么种子跟八世什么关系，也是不一不异，合合一位不异，但各个种子带不同的因缘，生不同的结果出来，不一。是，所以你看，合合一位也很难把它身心破开来，里面看到很多种子。就像呢，海浪可以起很多浪象，但合合一位就是海， 那一风起来的时候，起不同的浪象出来啊。所以如是安部，名为种子，亦名为果。哎，很有意思，种子也是果。所以我们之前在一开头我们要讲说，种子是忘他的果，名为种子。如果忘他的因，他就是什么果。所以因果有没有定向，要看忘什么，没有一定定向的，没有一个定向的。虽然讲说，哎呀，哎，你欠我，你也可以是我欠你哦。就在因因果果当中，就这个法来讲，哎，我是受这个果报。可是就另外一个法来讲，你看呢、哦，我。你打我，打我是因，痛是苦果，但我以打我为因，他要受恶报为果。那打我为因，就痛来讲，打是因，痛是果；就恶报来讲，打是因，恶报在他身上，对吧？因因果果要看你立在哪个角度，是不是？当知此中果与种子不相杂乱，果与种子不相杂乱。要你看，你如果带此因缘就立这个名义，用不同的角度，就一定会有一个相对的关系啊。所以说，如果你讲左边，它的另外一边就不能讲左边，就一定是右边。你如果一个大，你如果认它为大，下一个它的对边的话一定是小，是不是？你要讲说它大，那这个更大，那你就不能讲这个原来是大，应该讲它是小。为什么？带大才为小，带小为大，且不能说混乱的啊。何以故？若忘过去诸行，即此名果。你看吧，种子也可以名为果，所以种子只是要跟你讲一个升起的因缘呢。所以过去所造的诸行，形成现在的一种未来即将要发挥作用的什么潜能。这个潜能虽然叫种子，可是以过去诸行来讲，诸行反正是现在种的什么因，而现在种是什么未来果的因，对不对？过去行是现在种的因，而现在种是果。那如果望未来的话，现在种是因，未来果是果、哦、是这样。所以你要看力的边是什么。若望过去诸行，则即此、哦、名果；若望未来诸行，即此名种子。如是，若实望彼名为种子，非宜而实即名为果。对，你当忘这个法的时候，你忘它，如果称自己的唯因，你就不能称果。你要讲称果的时候，一定是生另外一边出来的，对不对？你不能说又因又果，又因又果的啊。像我们讲莲花是因又果，对不对？那其实也是立名的，因为我们在某个位置上来讲，它叫因；另外一个立场叫果，而都在莲花里面。所以又因又果，可是即便又因又果，也不是立当下法在讲的，是说当我讲说，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行，我们就现在这个烦恼啊，这个我们这个烦恼又是烦恼的业报，却也是什么修行佛法的什么因，就在这个烦恼的当体，竟然就是圆满佛性，就是成就圆满佛性的基础，对不对？就是说生灭不离真如，同样的道理、啊、那这样问题说，你要望什么生？你如果要望另外一边，它叫因；望另外一边叫果。所以你讲因果同一，是因为就这个法来讲。可是你要讲它是果的时候，一定是就它的因来论。那都讲它因的时候，一定都问望它的果。所以任何一个法生不是单一生，一个法不会自信因自信果，一定是带另外一个角度来立这个名，啊，立这个名。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相对待的都是虚妙。因此，你对于世间所有相对待的心情，你就会这样保持一种什么？比较轻松，不那种紧握。你是你，我是我，就不是这样分了。当你不断在做这样观察， 你对人的特定立场跟对立关系也会越来越松。为什么？没有实质意义，换个转角度就变了。所以因此在对世间的相对的关系啊，你开始也松了。哎，一样道理啊。若时望彼名果啊，非以尔时即名种子啊，就是在不是在你若望，若时望彼名果，望这个因你叫果，这时候你就不能称它因。你要称它因的时候，一定要望什么？望你另外一个东西，对，啊，非以尔时即名种子，是故当知种子与果不相杂乱。就是所立的这一份分别啊，不能随便杂乱啊。所以当我们来讲说，哎，你在判断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在立定你的判断基础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你的结论在此。你不能今天站在这个基础，然后又马上比如说我们在讨论佛法，我们在讨论佛法，如果谈论站在世俗地的时候啊，你不要一下子谈到一半突然跳到第一义地去，这样道理就乱了。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因果，我们在讨论因果是因跟果当中的关系，结果谈完了以后你又跟他讲说啊，其实都没有因都没有果。我们本来是为了依在世俗地来教，我们当然知道因果啊，这世俗地跟第一地是不能分开的，但我们为了要介绍跟你了解因果关系的时候，我们当然是顺世俗地，我们并不坏第一地，但我在讲世俗地的时候，你就不要随意在我教化的善巧处用第一地去破它。就好像我们在讲楞伽经，楞伽经里面讲安立如来藏，本来就是要破为无我具的，要破外道，因为怕空洞。当我在立如来藏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有立皆过失，我知道我是善巧立，真如来藏亦非有一个如来藏体，但我为了教化众生，如果你这时候把我的善巧打掉，那我原来要度的那种外道跟那个畏惧无我的这个善巧就被你破掉。所以当我们要讲如来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起教因缘有他的特别用心，你要尊重这个用心，到最后等破了这些，以如来藏让他不畏惧，再以如来藏观念让他入无我，这就是这个教学的善巧。结果你一开始就把它破坏这个善巧，你用第一地来破它的假安立，就乱掉了，所以因果就被你弄成乱掉了，是吧？所以有时候碰到自己观念不清楚，讲到最后不讲、哦、所以在佛陀当初，有些人他已经不能理性谈的时候，干脆也不叫承认输了，就是不讲了。可是在我宁愿你说我输，因为不讲了就输了嘛，我宁愿我输，我不让你造业，哎，我不让你造业，我就啊随便你随便你，哎，因为不到因缘了，不说了，哎，好，我们休息一下。